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来查考我们的这个撒母耳记上啊下十三、十四章。那我们先，我们的地图已经出来了哈，对不对？我们先来看地图好不好？在地图上你看到这一张啊，在你的讲义上最后一页也有。如果你觉得这个太远了，你看到讲义上也有。这张地图你不能丢掉哦，因为我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都会要用到。好，十三到十八章都会要用到这张地图。那这张地图我们先看第一号线，我们从耶路撒冷这边走上去，有没有看到耶路撒冷？在这个地图的下面左下方，好，你看到耶路撒冷吗？旁边有一个巴户林，对不对？那我们就往这个上面往上走，有一个靠近以法莲巴利下所，这就是我们的亚沙龙在巴利下所这个地方剪羊毛，哈，剪羊毛。那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他要剪羊毛了。然后呢，那在这剪羊毛的事情当中呢，就发生了一件谋杀案。那因为这个谋杀案，所以他就会再往北走。你就看到二号线有没有？从巴利下所这个地方，他没有往别的逃城去，而是直接逃到基述，因为谋杀案嘛。所以你到逃城，一听到你的案件，最后你的还是被判什么？死刑。所以他没有到逃城去，他就继续往北跑，跑到基述。记得这个基述应该是在我们这个往北边再走，那这个地图没有办法再出现，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北边加利利海的东，大概东方。大家还记得加利利海吧？好，就是耶稣时代，不是耶稣在那个加利利海那边教他们打鱼，又教他们跟他们讲就是讲圣经，对不对？好，就是这个加利利海的东边有一个基述。那为什么他要逃到基述呢？因为他的母舅家，应该这样讲吧，是不是叫母舅家？他的母亲是基述王的女儿，是公主，对不对？好，也当时我们说叫政治联姻，所以他逃到他的母舅家去。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号线跟第二号线。然后呢，最后我们今天还会看到，就是约押再去基述把他带回来耶路撒冷，可是他并没有真正在耶路撒冷就是见到了这个大卫王，直到他又做了坏事，就是把约押的麦田怎么样烧了哈，然后约押来找他理论，才把他带到大卫王面前。那圣经最后用他们亲嘴表示和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十三、十四章。那之后十五章就是往下面第四条线，就是到希伯伦去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次我们会看到。好，那我们下一次再来看这个后面的地图。那我们今天就来继续看这个十三章、第十四章。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在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主献上感谢，实在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在星期四的这个时候能够静静地坐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窍，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将你真理的道向我们每一个人敞开，使我们一听就能够明白，将你真理的道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使我们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的样式，让你的名在我们身上照样显大。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主我们的神，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就来看我们的十三章的开始。那这边就讲到说，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如果这样子哈，我们之后还会看到亚沙龙如果是美貌，他的妹妹也应该不会逊色，是不是这样子？好，那既然这样子的话，讲到他有一个美貌的妹子，表示说他的美应该是所有人都公认了，那也都知道了。那这个美貌的妹子叫做他玛，哈，这个人呢，他说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这个暗嫩其实跟他玛没有一起长大的，按照这个是当时的环境，这些公主都是另外摆在一个地方就是可能如果说这个王宫很大，它是摆在另外一个，有点像我们说男院女院，可能是在女院的这个地方跟着其他的公主一起长大。那所以呢，暗嫩虽然知道这个他玛很漂亮，人是不是有这样子啊？越是觉得漂亮越想得到，又得不到，那个欲望就会怎么样，就越无 止境了，对不对？就会越来越大。那这就是暗嫩里面的心意。所以他对这个他玛啊，可能啊，我们按照正常人看，可能并没有真的一定这么的，因为没有什么基础，对不对？一般的男女交往结婚，是不是都要有一些基础才会最后走上结婚？所以他对他玛只有什么，就是那个心里面的思想，可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愿意跟他结婚的这种想法。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为他的妹子他玛忧急成病，这叫什么什么病？对啊，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叫忧急成病，以前的人我们今天叫相思病，以前的人就叫做忧急成病。好，所以他就为了他这样子的光景，他玛还是处女，圣经告诉我们，表示说他玛是在他的母亲或者在这个王宫里面受到很好的保护。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觉得作者在描述他玛的光景的时候，就表示说这个他玛是一个行为怎么样还不错的小姐，是不是？或者公主。那如果说我们上次曾经提到拔示巴呢，他就在哪里洗澡？不是，拔示巴在他的院子，在他的院子，所以从阳台一看就怎么样，就看到了，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就你就知道他这个作者这样的描述的时候，你就了解说他是要表示一个在良好的教育或者良好的保护之下，他应该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果然他玛说了一句名言，我哥哥不可以做这件事情，羞辱，还有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什么愚妄人，是不是这样子？如果这句话拿在拔示巴的身上来讲的话呢，肯定约押要好啊、这个不是约押，拿单，假设我们说拿单是写撒母耳记下的作者的话，他一定要好好的写一笔了，对不对？那后面可能连其他的事情都不会有了。但是圣经作者他故意这样子写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人他的心思意念，他的言语行为会反映出来。那这就是他嘛。所以在这边暗嫩以为男向他行事，果然是男，没错。可是暗嫩有一个朋友叫做约拿达，你有没有好朋友啊？
有啊。
你的朋友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约拿达圣经说为人极其狡猾，如果这样的人你要不要跟他做朋友？
不要。
但是你看暗嫩居然喜欢这个朋友。所以一个人如果心术不正的时候，他就喜欢交什么样的朋友，对吧？是不是？他已经心术不正了嘛，是不是？他已经有相思病了。所以现在如果好朋友一定跟他讲，你不可以这样子想法，对不对？好，按照我们如果正常的守规矩的，好，那一定不会这样教他。那如果心术不正的时候，当然要听什么旁门左道，是不是？这是一定要走这个捷径了，就是想要最快的方法达到自己的欲望。我们有没有欲望啊？其实每个人都有欲望的，有很多的欲望，有的欲望是得到一些东西，有的欲望是什么？不一定得到什么东西，而是心里面的想法能够得到释放，对不对？就是有作为与不作为的欲望。那这边这个暗嫩有什么？现在是不作为的欲望，是心里已经开始想了，然后最后他就有一个作为，就是污了他嘛，对不对？这个欲望就是欲望的实现。那在这边让我们就看见这个人他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个长兄啊，不是他老大，他不是老大哈，而是什么？大卫第三个哥哥的儿子，叫做这个约拿达。这个儿子圣经说为人极其狡猾，他就说了，王啊，王的儿子啊，王的儿子表示什么？他是将来要继承王位的那个，有点像我们说什么殿下啦，或者是储君啦。好，你为什么一天比一天消瘦呢？消瘦有什么关系？可能他减肥呀、啊，是不是？但这边他说的什么？一天比一天瘦弱呢？啊，现在暗嫩就告诉他了，哇，因为心里面想着谁呀、啊？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玛，所以我为了他吃不下睡不着，是不是这样子？这相思病好厉害哦！这个约拿达说，哎呀，你不如这样子吧。他教他这个秘招，你觉得怎么样？躺在床上装病。古时候的人是不是都是这样啊？ 没有别的秘方了。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古装剧啊？以前在台湾看的古装剧都是那种啊，啊就是装病啊，有没有？这跟电视剧是不是很像？我在家里想啊，以前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忘记从哪里走过去，就听见两个伯母，叫我们当然现在讲伯母，就是两个妈妈了，好，就是邻居的这个什么妈妈跟什么妈妈在讨论刚刚看过的，就昨天看过的电视剧情，他们两个就讲得好好仔细哦，哇，讲的是哎你不对，这个应该是怎么演，那个又怎么演，哦，就这样讲讨论这个剧情。我想啊，如果他们读过这个《沙姆尔记》，他们也应该来讨论一下，这个像不像电视剧啊？对吧？你看电视剧不是也是这样演吗？电视剧什么时候开始演的？我小时候小学幼儿园的时候有的，是吧？就算到50年前吧，是不是？但是这一个圣经呢，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呢？如果按照所罗门是700年前，祖前，我看看，722的话，他应该是900年前的话，哈。那么这应该是什么？今天算起来有3000年前了，将近，对不对？3000年前人家就已经有连续剧了，对不对？啊，所以你就来看看3000年前的连续剧跟今天的是不是差不多，很像哦。那这边你就看到，他就说了，哎呀，他就说你这样子吧，你就装病，然后你父亲来的时候，你就告诉他，让我的妹子来在我面前做饼给我，从他手中接过饼来吃下去，我的病就会好了。哎，你觉得这怎么样？这一招真的是很炸哈。也就是说，他玛其实平常是不能出门的，现在叫他玛来到他的病房前，在他的面前做饼给他吃，还要拿饼给他。如果你是大卫，你会不会怀疑有什么事情？应该会哈，但是可能大卫没有想这么多，因为是他妹妹，不是，这叫做如果真的跟他妹妹有什么，叫做乱伦罪，是不是？我们今天讲乱伦，所以大卫可能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所以大卫就交代他嘛，他嘛圣经说他穿了什么衣服啊？彩衣。什么叫彩衣？这是公主的服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圣经用这个彩衣啊，你想想看，在创世纪有一个人名叫约瑟，约瑟17岁那年，他父亲因为这是我什么宝贵的儿子，所以我给他做了一件什么彩衣。约瑟穿着这件彩衣走在那个田野，跟他哥哥一起去田野，跟他哥哥一起去牧羊。哎，你觉得这个约瑟，你这样看，你觉得他怎么样？对了，爱现，是不是爱现？就是这样子。但是约瑟为什么这样子穿着呢？无上的光荣，是不是无上的光荣？父亲只给我一个人做，这是对表示我穿着他。可能约瑟的想法是父亲给我的荣耀，他嘛把父亲让他去暗嫩的面前做饼这件事情当成一个什么荣耀的事情来做，是不是这样子？他是因为这样的光景，所以他穿了这件彩衣。就是按照我们来讲，今天伯父我们的伯母们，你们或者我们的姐姐们，你们在家里做面食，哪一个人穿着漂漂亮亮的，还这个旗袍穿上？是不是叫旗袍穿上，或者大礼服穿上来和面？有人会这样做吗？不会吧，一定先做好了，等客人来了我再换衣服，是不是这样子？好，但是他嘛，因为想到这是王给我的无上的荣耀，再加上暗嫩有可能是什么，刚刚讲除君，对不对？王子是王位继承人，当时大卫非常的爱这个暗嫩，根本连所罗门都还不知道在，就是这个王位都还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这个暗嫩应该是一个什么最好的人选了。所以他嘛因着这些理由，哎呀，我荣幸啊，能够为我的哥哥做这件事，还穿上了这个彩衣。但是你看看，同样都是穿彩衣，下场都怎么样？我心里在想啊，这些人在穿的时候一定没想到他的下场。约瑟穿彩衣的时候的心情，他嘛穿彩衣时候的心情，是不是很类似？就是无上的光荣，可是约瑟得到的结果是什么？被卖，对不对？那他嘛得到的结果呢？被他哥哥玷污， 从此一生像活死人一样，对不对？他没办法再嫁给别人了。所以你看看一个这样的光景，对他们两个来讲，所以这一件彩衣作者有意用这个彩衣同一个字，不是用别的，而是用这个字的时候，哎，我就想了，这作者实在很，真是很奇妙啊，就是让我们看见他们把这样的无上光荣的事情对比到那些就是作恶的人他们的下场。所以我们常常会想，我要不要做好事，会不会有人这样子做了好事结果得到的是什么不好的报果，结果报应的时候，心里会觉得怎么样，我不愿意再做好事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啊，当我们有这样思想的时候，让我们把这个思想拿掉，因为神必定终究会保报到底。虽然他嘛，我们不知道他将来如何，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嘛如果真的嫁给了暗嫩，他也没什么好日子过，是不是？因为他根本不爱惜他。那从另外一个角度，约瑟虽然被卖了，但是最后神还是怎么样，神的手在掌管。好，但我们一定看了这一段会为他嘛在难过，但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以色列也是这样子，重男轻女，所以他们女士可能就报告到这里，他也就没有再特别的再讲到他嘛的一生是好还是不好啊。但是从这里我们看见这样的光景，让我们看见这个人虽然在这样的光景，他还是愿意活出神的荣耀来。约瑟是不是这样被卖，在那个波提乏的这个手下做事，这个女主人这样的谄媚，但她还是怎么样，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耶和华。他嘛在这里说的这句话就是我们要背的，他在那边装病，他来照顾他的哥哥。好，现在暗嫩怎么样强暴了他，他对暗嫩说什么，以我哥哥不要玷辱我。如果这句话拿来到拔示巴的口中来讲的话，大卫会不会马上就受警戒了？会。但是大卫并没有听到这样的警戒，对不对？连拔示巴都没有这样警戒他。现在这边他嘛说了这句话，好像我们说在逆流当中的一个什么清流，或在乱世里面的一个警钟。他说不要玷辱我，为什么呢？你这样子做，以色列人当中是不当这样行的。也就是说他爸爸这件事情他们知道了，可是我们还是不应该做。好像我们这句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可是他嘛有没有歪？感谢主没歪啊，是不是？而且他还说不当这样行，说了这句话，他说你不要做这丑事，你玷辱了我，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不要讲我的羞耻了。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什么人啊？愚妄人。什么叫愚妄人啊？我是这样，是诗篇七十三篇说我是这样的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像畜类一般。也就是说你在以色列人当中就像什么畜生，就是这句话哈。所以这个作者在这里把他玛所说的话描述得这么清楚，他玛没说别的话，就是这样子他就完毕了这一生。哎，是不是跟我们的那个乌利亚很像，对不对？啊，这个作者有时候就是把那种只说一次话，但是他说的话却是什么警钟，却是一个非常响亮的一句话，能够敲醒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可能他们都牺牲了，真的，在你得福音，今天福音传到中国或传到你的耳中，经过多少人的牺牲。尤其我有的时候我自己没事干，我就会把那个马里逊传福音到中国，不是200年那个历史吗？偶尔就会把那些宣教士的那个拿出来看一看，没有人记得他们了。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有的人才20岁就离世，有的人真是满腹的经纶了，然后来到了中国，还没有干什么就死了。有没有这样子？你觉得怎么样？这个牺牲好大，是不是？而且觉得太可惜了。如果把他的脑袋放在我里面多好啊，人家这么聪明又满腹的经纶，如果这个脑袋这样子好好的用的话，给神用，你觉得怎么样？简直太棒了。你读圣经的时候或你背东西的时候，会不会希望有那个脑袋在你脑袋里？就希望有，对不对？这些人这么年轻就为神牺牲了，就像他嘛，他在神的面前虽然牺牲了他的生命，像一个活死人活着，但是还是已经是一个死人了，但他还是要说他该说的话。 在这里。所以这样讲的时候，他说了，你可以求王，王必不会禁止我归你。会不会真的呢？其实他们根本知道这乱伦罪，按照他们的立位记，按照过往的这些摩西五经的律法是不可以的，这就是他拖延的方法。但是想不到用了这一个话，用了王了，我是因为王才来照顾你，但暗嫩的脑袋还是怎么样，已经是什么畜类了，对不对？已经是畜生了。所以在这里他还是一样，圣经说力大就玷辱他，与他同寝，这样子玷辱他还不够，还要再羞辱他，最后怎么样，一个滚，有点这个意思了。嘿，不是我来诱惑你，现在是你让王把我找过来，我还穿着彩衣，我觉得是无上的荣耀来为你做这件事，但结束以后你居然把我好像我们说视如敝屣，是不是这样，看成像拖鞋一样，有点这样子。所以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这让我们看见欲望就是这样，欲望一达到以后就会怎么样，厌恶。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这样的话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呢？这样的心思意念，当你的欲望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得到的时候，圣经说罪必恋慕你，你却要什么制服他，如果你不制服他，你就被罪怎么样一直一直缠累下去，最后你看看他就厌恶他，是不是？本来是爱他，现在却是厌恶他，而且厌恶他以后什么呢，把他什么赶出去。所以他玛就说了，他说你起来去吧，这有点是这个意思了，就是你给我滚出去了。所以汤玛说不要这样，你赶我出去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也就是说如果你始乱怎么样，对，中气，你的罪比前面怎么样更重，表示你是什么恶心，而且还是邪恶的心，有点这样子，已经说你是畜类了，是不是？你还真的照着畜类去做，就像这样子。所以就像他说这样的话以后，暗嫩不肯听，好，就叫仆人把他赶出去。他说他一出去把门关上，这就表示什么意思，说是他玛倒贴上来的，你看我把他赶走，这个女人来诱惑我，我把他赶走还把门关上，让他不准进来，这叫嫁祸。所以你说暗嫩坏不坏？很坏。所以如果这样子他玛有说这样的话，真的他犯奸淫了，那现在按照摩西律法谁该被打死？暗嫩，他玛应不应该死？不应该，因为他有没有叫？有，圣经用了他说我哥哥不可以做这件事，有叫，有没有人来帮助他？没有，是不是？所以没有的这些仆人都该死，是吧？不单单这些仆人该死，暗嫩是首先应该死的。但是大卫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大卫做了什么事？
没做。
如果你是他玛的妈妈，你会怎么样？怒发冲冠，我就不晓得，这个基述王的女儿为什么不来找他拼命啊？如果我的话，一定找他拼了，你说是不是？把我女儿这样子的给玷污了。一个女儿，尤其是公主的母亲，觉得她的母，她好好的培养这个女儿，女儿如果嫁得好，就是她觉得是我尽了母亲最大的责任了，不是有这样子吗？家里有女儿没结婚的，你担心不担心啊？很担心吧，就怕女儿嫁不出去。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啊？哎呦，以前的人常常会这样。我以前对我们，我因为自己没有这种想法，可是呢，我以前对我们学生团契的小孩啊，我也是会常常担心啊，这些小女生会不会嫁不出去啊？啊，就会有这种想法。我就想，还好他妈妈要担心的，不是我担心的。但是在这里，他嘛现在这个光景，他的母亲应该为他伸冤，他的母亲也没有力气，为什么？这是好像我们说政治联姻啊，所以他的母亲也没有什么说话的地位，有点那种感觉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玛被赶出去，所以他玛做了什么事情呢？用灰尘撒在什么自己的身上，这是极大的哀哭，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这已经不叫做什么衣了，彩衣是羞辱的衣服了。
我原来穿这件是觉得无上的荣耀，为王所派我做的事，我才把特别把这件美丽的衣服拿来穿上。现在怎么样？他就把这个彩衣都撕裂，表示说什么举哀啊，是不是一个大举哀？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所以他一面走就一面哭喊。他的哥哥看到了，哦，亚沙龙怎么那么厉害呀？一看就说，莫非你的哥哥欺负你了？是不是这样子？亚沙龙为什么一看就看得出来？表示这个他玛这个行动就是说明了他受到侮辱了，对不对？那如果这样子，所有人都应该知道了。可是知道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亚沙龙叫他妹妹说，不要将这件事啊，叫他不要作声，哈，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你看，他玛就孤孤单单的住在亚沙龙家里，一辈子就是这样子过了。但是大卫知道了，哎，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亚沙龙并不跟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哎，你觉得厉害不厉害啊？如果我是母亲，我一定会跟他拼了。那如果是哥哥呢？怎么样也要把他打一顿嘛？你说是不是？这才叫哥哥嘛。但是这哥哥怎么样？不要作声，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把他妹妹接到家里，不跟暗嫩说好说歹，就是完全不讲话。哎，你觉得这容易不容易啊？我觉得这个亚沙龙也是厉害啊，是不是？叫做大丈夫能忍一时之气，所以什么能够忍的人就赢了，对不对？好，但是按这个亚沙龙心地也不好，是不是？可是从这件事情上面，就好像我们说磨刀十年了，只为一线，对不对？有一点这样子，这个亚沙龙就是在那里磨着刀啊，等着要来把他哥哥什么杀了，是不是这样？哎呦，这是宫廷剧怎么样？真的好厉害哈！好，我们就来继续看。所以圣经说，大卫听见这件事就甚发怒。大卫只是发怒，很气，敲敲桌子，完毕。哎，你觉得怎么样？这样的爸爸，为什么大卫会只敲敲桌子发个怒没事？刚刚我们才用了拔示巴的例子嘛，就是因为他自己有没有做好。也就是说，大卫这件事情他们家的人知不知道？你看，你把那个拔示巴娶进来，人家孩子们都已经都知道为什么要娶她了，是不是？孩子应该怎么讲，生下来的时间，哎，大家一般怀孕都几个月呢？九个月十个月，不是说十月怀胎吗？对不对？好了，就算他九个月，结果大到拔示巴月经刚刚洁净，然后知道生孩子有没有一个月？怎么样也要等到，哎，月经不来了才知道。以前古时候没有那么厉害，啊，一那个就知道自己怀孕，肯定要一个月月经不来了，是吧？哦，知道自己怀孕了。那现在他要把这个乌利亚从战场上招回来，要不要走啊？总怎么样也要一个礼拜的时间来来去去，再加上乌利亚回家有没有回家？不回家还几天在那里耽搁，是不是？怎么样这样子一拖，要不要两个月？战士是不是那么容易一打就马上死掉？也不会吧。所以整个拖起来两个月，那拔示巴生孩子早产两个月，如果九个月他七个月就生，是不是叫早产？所以早产有没有人会知道？哎，这个早产儿都不像早产儿，是不是？还长得那么成熟。我记得以前我一个同事的孩子啊，哇，那个生下来啊跟别人的小孩生下来完全不一样，一生下来照的相片好像一个已经是那个四个月还是五个月，因为一生下来不是皱巴巴的小孩吗？他那个小孩生下来眼睛这样张开啊，还那么大一个。我说，哇，你这孩子怎么那么早熟啊？啊，他就说，嗯，我们几个同事就说他母亲营养太好了，就这样开玩笑了。但是就知道说，孩子如果很成熟生下来，但是又不足月，还会这么成熟，所有的人都会传言了，对不对？所以整个宫廷都知道大卫干了什么事。那因为这样子，大卫自己上梁不正，所以他下梁歪的时候，他敢不敢说什么话？什么都不敢，只敢发怒。发完怒以后就怎么样？其实小孩子做错事情要打一打的，是不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小学三年级很调皮，那不是有那个涨潮吗？你知道， 中午的时候，涨潮就是中午的时候。那我们家门口那条溪叫做新店溪，一到了日正当中的时候，它就涨潮了，那个水就盖得满满的。我呢就跟邻居的小朋友牵着他家的狗，我很喜欢帮人家家遛狗，就牵着他家的狗就跑到那个溪边去玩，想不到这只狗就咚跳到水里面去。我为了把狗拉回来，我就死命的拉着拽着，也不把这个绳子给放掉，这是尽了我什么看狗的义务。我也不知道狗会不会游泳，那时候小学三年级谁知道狗会游泳啊，对不对？但是我就想着狗啊，你赶快回来啊，我怎么样也要把你拉上来。不敌这只狗的力气，嘣，我也跟着下去了。然后我就从这一岸嘟嘟嘟喝水喝到那一岸，想不到居然没死。哎，你知道这一岸到那一岸是涨潮的时候，这个一般人都死光了。但是我就拉着这个绳子，怎么样好像使命感，就怎么样也不肯放下，就跟着狗从这一岸就游到那一岸。我根本不会游泳，从那以后就怕水，我就不敢游泳。好，就这样子，一觉得那个游泳，我后来我为了克服它，我就去学游泳。一到了换气，我就吓得半死，马上站起来。因为什么呢？觉得这个水声音啊，好像要把我淹没了一样的那个感觉啊。那就这样子回到家，我妈妈一看我全身湿了，一般你们会怎么做啊？然后赶快换衣服，换衣服，我的宝贝女儿终于怎么平安回来了，高兴都来不及了。我妈做了一件事，因为知道我很调皮，一定会跑，说赶快换衣服吧，就把我拉到厕所去，把衣服都脱光了，脱光了就开始打。打一顿的，你知道吧？你脱光了也跑不掉，对不对？平常我妈妈打我的时候，我是很会跑的，马上就跑掉，是打不到的。但那一天是完全跑不掉，脱光了打。大家知道那个光景了吧？但是很好，本来我应该更怕水，连水都不敢靠近的。但是那一天呢，我妈妈这样打了一顿以后，我居然，我刚刚告诉你们，我还去学游泳。虽然在学游泳一在换气的时候，我就赶快站起来了。吓得半死哈，但是至少我克服了，还敢去学游泳，在那个水里面泡着都不害怕。就是如果你有罪没有对付，没有真正受到处罚，这个罪还在你的身上。那为什么我要讲这样子呢？有一天我看了爱家一篇文章，讲到一个小女孩，她两岁还是三岁的时候，妈妈带她去这个名胜古迹啊，像瀑布旁边玩，想不到这个孩子调皮啊，两三岁的小孩是不是很调皮？肯定的，不是说三岁狗都嫌吗？所以他就在那个瀑布那边，他就不小心掉下去了。哇，从那以后他一听到水龙头的声音，他就吓得半死。后来这个心理学家就说了，说是因为这个孩子当时做错了事情，可他的母亲没有责备他，就是没有惩罚他，所以这个孩子呢，就是一听到哗啦哗啦的水声啊，就是水不能开很大，一听到水声他就想到那个光景，他就吓得半死啊。到长大他还是这样的光景。所以我就一读到那篇文章，我马上觉得一件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我妈妈当年打得好啊。这边同样暗嫩做这件事情，大卫即便自己做错了，要不要处罚？一定要处罚。但是如果没有处罚呢，害了自己儿子的命。他如果当年处罚了，不论怎么样也让他把他玛带回家，是不是？好，那怎么样他玛也不会孤孤零零的这样过了一生，是不是？好，还有一件事，这个也不是没有例子可以寻的。亚伯拉罕不是娶了撒拉吗？他出去在亚比米勒王面前，在埃及王法老面前，他都说了什么？这是我的什么？对，是不是？所以可见是他的妹子，是真的是他的妹子。那同样这边也像他的妹子，所以不是没有潜力可寻。当然如果真的在他们还没有被玷污成功以前，大卫可以拒绝这个婚事，他玛也可以拒绝，这是他玛的拖延战术。但现在在这里，那他可以用那个例子来让暗嫩娶了他玛。可是大卫有没有做？没做。你看这个爸爸生气完了却怎么样，没有任何的作为，这就是他的问题，是不是在这里？所以让我们看见大卫的没有做任何事，只有发怒，没有用的。所以让我们看见圣经说不要什么生气，不能够成就任何的事情，对不对？好，所以不要随便的发怒，好像勇士这个怒气啊，就像勇士的剑， 所以不要乱发，是不是这样子？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圣经就说了，过了两年，哇，亚沙龙厉害不厉害，可以两年不讲话，哇，按照我们来看，兄弟一定两年都还是会有来往，但是亚沙龙可以两年躲着暗嫩，就是你在东我就在西，你在这里我就在那里，我就是不跟你怎么样打招呼，不跟你说好说歹，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里两年以后，靠近以法莲的巴利下所，刚刚我们看到第一号线，有人为亚沙龙剪羊毛，记得吗？大卫在撒母耳记上24章的地方，不是有一个叫拿巴的人吗？他是不是也剪羊毛？正在欢乐的时候，大卫派人去说什么？你们平常啊，我都是做你们的什么保镖，所以现在我要来收什么保护费。所以拿巴说，大卫是谁呀？我常听见有那个离开主人逃离主人的，有没有用这个话来侮辱了他？这就是当时的那个。所以现在亚沙龙也要来庆祝了，剪羊毛了，终于轮到我能够庆祝剪羊毛，也是好时机了。他就来邀请大卫了。大卫想到当年那个光景，拿巴那个光景，哇，如果我一去的话，加上我的随从，哇，亚沙龙你要所费不止啊，就是表示说你要花费很多钱了、啊、哎，我还是不要去好了啦。亚沙龙也知道你不会去，已经算准了你不会去，但人家还是做了什么事情，再三求王，王每一次求就什么拒绝，那这样好了，王你不去叫王出来吧，也就是说将来的什么王位继承人大王子来呀，代表你。那其实两年来你们都没有相交，都没有讲话，现在这样的日子你居然还要找暗嫩去，所以大卫说了，何必叫他呢？是不是心里面有顾忌？肯定有的。但是心里有顾忌，大卫还是怎么样无所为，所以这就是他的罪。有没有这样子作为跟不作为？不作为明明知道有可能有问题，都已经知道还问何必要他去，有没有？都已经问了这样的话了，但他还是怎么样让暗嫩去了。暗嫩怎么样？所以这暗嫩真的算是没有脑子的人了，算不算无脑啊？是不是做了这样的事情还敢去？这个人两年都不跟我讲话，今天突然请我去，不就是一个大问题吗？我当年怎么做？当年就是求了大卫让他马来，现在亚沙龙也求了大卫让暗嫩来，两个兄弟都做一样的事，大卫都是什么媒介，对不对？第一次他叫他马去，现在他叫暗嫩去，是不是？所以都利用了大卫王来做杀人或者坏事，大卫也愿意给，就是这样子被利用。所以罪啊已经在一个人的心里面了，没有对付好啊，就会变成什么？就是后果。暗嫩、亚沙龙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大卫罪的后果。所以回到那个12章，就是我们撒母耳记下12章，拿单来跟大卫说了，刀剑必不离什么，对，你在暗处做的，我要在明处怎么样把它显出来。也就是说你暗暗的跟拔示巴做这件事，你看他马被污，不要再讲以后他的妃嫔又被污，是不是？你在暗处做，我在明处把你表现出来。第二个，你这样子杀害乌利亚，所以刀剑必不离你家。马上暗嫩就要来了，前面已经死了一个，那个孩子不是一生下来7天患病，后来就死了，对不对？好，现在让我们看见在这里，所以在这个剪羊毛的日子，本来是欢乐的日子，却成了暗嫩的什么死期。这叫君子报仇，他是两年不晚，是不是两年不晚？他也不能算君子了，但是他已经报仇了就是了，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他把他说了，在这个路上，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亚沙龙的仆人就照亚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等一下，亚沙龙28节，亚沙龙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也就是说他没有反抗的余地的时候，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管壮胆奋勇。意思就是说我负责任。哇，这亚沙龙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啊？ 为什么要杀暗嫩？从一个角度，暗嫩是什么？除君没错，但是一个角度就是他是王位继承人，杀了他以后，我前面那个又死掉了，也没有消息，就是死掉了，对不对？接下来就是谁？就是我了，王位继承人马上变成我，对不对？第二个报仇，报什么仇？他马之仇，对不对？好，所以让我们看见在这里，所以暗嫩为什么亚沙龙为什么胆子那么大？就是因为这两个他有胜算。好，现在王的儿子们都起来了，谣言是不是这样子？一点点，其实只有暗嫩一个人被杀，但是传到王的耳中是什么？王的众子都被什么杀了？哇，对大卫来讲怎么样？吓死了！这个是不是拿单的预言已经什么？现在就实现了，是不是这样？好，所以大卫也吓得半死。哎，大卫大概因为这个第一次被吓，所以以后再有风声，他好像马上就跟着怎么样，就紧张起来了。之后不是亚沙龙叛变吗？他也赶快整装就跑了嘛，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所以让我们看见这个谣言实在很厉害。来到王这里，王就什么撕裂衣服，他说亚沙龙把王的众子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大家都撕裂衣服。我在看这段时候就想，如果你早早就撕裂衣服的话，会不会有这样的光景？在他马被污的时候就撕裂衣服的话，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了。可是有没有这样子？太迟了。所以不是有这一句话吗？有什么药都有卖，就没有卖后悔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万一会后悔，就不要后悔，想到了赶快做，是不是这样？好，这边让我们提醒我们，所以在这里就又来了，约拿达又来说了，如果我是王，早就把约拿达给干掉了。王啊，你不要担心，只有暗嫩一个人啊，这是说预言了，因为传来的都是说王的众子都死了嘛。他说按我来观察，只有一个人，这个人还活得好好的。所以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就想这约拿达该死，是不是该死？好，结果他说什么？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自从暗嫩玷辱亚沙龙妹子他玛的那日，亚沙龙就定义杀暗嫩了。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如果你是王的话，你听到约拿达讲这句话，你会不会很气啊？你为什么早不说啊？你就已经知道了，你看一发生这个事，你还第一时间告诉我只有一个人会死，而且果然真的是这样子。可见怎么样，现在死无对证了，都不知道是不是他给暗嫩出的馊主意，对不对？好，所以这约拿达也胆大包天了，是不是？哎，大卫应该算是他的叔叔，对不对？哈，居然敢这样子对他叔叔。好，让我们看见在这里，所以亚沙龙就逃跑了。刚刚我们讲了，他因为什么杀暗嫩，这是什么谋杀，对不对？所以他应该要怎么样？如果有报血仇的人都可以打死他，所以他没有办法再逃到逃城，那只好怎么样，跑到基述他的母舅家去。现在孩子们都回来了，他也跑到那里，跑几年呢？三年。所以暗嫩死了以后，圣经说大卫王得了安慰。我想有可能就什么，这个伤心慢慢慢慢就怎么样减少了，但哪一天想到暗嫩会不会难过？还是会难过。为什么？因为亚沙龙还在外面逃亡。其实亚沙龙在外面逃亡对亚沙龙来讲其实是好事，但是对亚沙龙自己来讲，不是有这样子吗？每个人都有壮志未酬心不死那种心情，对不对？就是愿意为了这个我的心愿牺牲生命，也怎么样，也甘愿当一天王，我也要怎么样，也要做。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嘛，那个黄袍加身的那个不是也是这样吗？当几天王不是也死了吗？好，所以很多人都想要当王的，不知道当王的感觉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你这样子读起来，觉得这个王好不好当，是不是？但还是很多人因为怎么了，不是以前有讲过吗？99桶金就差一桶没有达到100的人，不知道那个滋味到底是什么。可是为了那一桶金，他却拼了命。不是有一个故事就是这样讲吗？为了那一桶他却拼了命，真正达到的时候，他发现他失去了很多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对不对？ 所以我们常常为我们不知道的欲望或不知道的目标，我们在那里拼命。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头停下来，好好的审，就是审视一遍，醒察一下这个愿望好不好，值不值得我为他牺牲亲情也好，好，或者是任何的东西，值得吗？如果不值得，那么我就停下来，是不是？哎，停下来要不要勇气啊？也要哎，你看你已经跑了一半了，就差那么一点了，就像我说99桶金了，就差那么一桶了，还叫我停下来，是不是这样子？好，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在这里，所以大卫王在这里，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押沙龙，王虽然心里想念押沙龙，可不可以把他召回来？不可以，召回来破坏了我的什么伦理了，是不是？破坏了我对百姓或者对整个家族。现在押沙龙回来，对暗嫩的妈妈来讲，或暗嫩的其他的兄弟姊妹，或者是其他的孩子来讲，是不是我就怎么样违反了律法？那因为这样子，所以王只能想，但却不能怎么样，不能有所作为。那既然不能有所作为，他就只能想。可是圣经说约押知道王的心意，所以约押也不断的在王面前就是讲让押沙龙回来吧，但是王都没有答应。现在约押想，王都没有答应，哎，为什么约押要让押沙龙回来？想想看，如果这样子算起来，按照约押的算盘，约押也是精明的人啊。以往不是有一个大将军叫做亚尼尔，抢了他的位置，他就把他怎么样，一刀给捅死了，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约押嘛。好，现在好不容易，因为打了耶路撒冷城，大卫不是说吗，谁先攻打上去他就做将元帅，拼死我也要上去。果然他真的上了，就做了元帅了。现在因为什么，他杀了谁，亚尼尔，又做了一些坏事，他就心里想，哪一天大卫如果来找我算账，这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如果换成押沙龙，我在这个新的王面前重新好好表现，那我又会怎么样？再一次有机会得到这个好位置，是不是？好，所以他不断的来帮助这个押沙龙，可能这两个人暗通款曲。什么叫暗通？就是他们两个书信偷偷的都有来往。那现在让我们看见，在这里约押知道这样，他打发人到提哥雅，提哥雅就是在耶路撒冷南边的地方，他就找一个人来告诉这个王，他说了，请你假装居上的，穿上校服，还有不可以用膏抹身。一般来看，王的人都会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啊，你不行，因为居上的人是不需要做这些事情的，你要做就要做得像，是不是？好，所以他就告诉他了，你要好像为什么要装作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进去见王，跟王说话。好了，这个王，这个妇人就来了，提哥雅妇人，他来到王面前告诉王一个故事。王啊，我的两个儿子大的被小的打死了。嗯，是不是大的被小的打死啊？两个儿子一日在田间争斗，对不对？啊，没有，他只有讲这个打死那个啊，他没有讲哪一个啊，是我自己想错了。好，就是这个被那个打死了。哎，这句话你想不想到圣经上有没有这样的人，这个被那个打死的兄弟谁？哎，对啊，不错啊，该隐杀了谁？亚伯啊，对不对？该隐杀了亚伯以后，该隐有没有死？没有。后来该隐怎么样？搬到伊甸之东。神不是问他吗？你兄弟在哪里？他说了什么？我岂是看管？该隐有没有认罪？没有。所以因为没有认罪，神给他的刑罚了，是不是？哎呦，神啊，你给我的刑罚太重了，这样子我就见不到你的面了，见不到你的面。这就是该隐当时的话。现在他就用这个故事，也就是说押沙龙现在见不到王的面，是不是像该隐当时说的话呀？啊，所以他用了这个故事，说我的两个儿子一个打死了一个，现在别人都要来夺我这个小儿子或者打死人的这个儿子的命，他是我唯一的什么继承人盼望，是不是？不是有这样说吗？寡妇死了儿子没指望，对吧？所以 意思就是说，这是我唯一的盼望，现在人还要叫我把儿子交出来，那我怎么样呢？一个妇人的光荣怎么样就这样子给葬送掉了，怎么样也要为我的儿子留个后啊，是不是啊？这就是这个妇人来跟这个王所说的话。第八节啊，王对妇人说，你回家去吧，我必为你下令。这一次大卫听这个故事，想不想得到拿单以前也跟他讲故事啊？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惯常用的方法，就是用故事。所以大卫这一次听的故事有没有像拿单上次说的话不大一样了？拿单上一次该死，偿还他四倍，结果怎么样？罚到自己的身上了。所以这次大卫不敢随便乱讲话，对吧？大卫没有马上答应他，好了，你回去吧，我就为你下令。所以任何承诺都没有，是不是？但是这个妇人王这样子讲，保证不保证？对呀，王这一次聪明了，也不敢随便再说话了，是不是？因为上次说的话一语成谶，现在我不要再讲了。好，提哥亚夫人就说了，哎呀，我主我王，愿这罪归我，万一有什么样子不好的事情，我自己来承担。那这样子王敢不敢给我再多说一句话了？哎，他就说了，大卫就好，因为你既然自己保证了这个罪归你，是不是？他说与王无干。第十节王就说，好，这样子好了，凡为难你的你就带到我这里来吧，他必不再搅扰你。哦，有没有进一步了？这个妇人真聪明啊，这个还不够，是不是？这个大卫已经怎么样，虽然让步了，但还是有保留，万一不小心说的话又把我自己给害到那个陷阱里面去怎么办？好，现在再来，这个妇人又说了，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把谁都拉出来了，把神都拉出来了，不是这样子吗？神不许，他说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所以王什么？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哇，最后怎么样？起誓了，为他发誓，这是大卫最喜欢做的事。终于还是被怎么样？被人一言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你就怎么样？底都翻出来了，还是又做了。他就指着神的名起誓，说你的儿子一根头发，也就是说我要保护他怎么样到底，就是这样子。这个妇人啊，这个也算有聪明的，但是我觉得他更重要，要一定要演得好，不然的话你看前面就穿帮了，是不是？马上就知道这是谁叫你来的。好，但现在在这地方这个妇人就说了，现在既然王已经答应了，他就说了，我主我王容必你再说一句话了。王就说，你说吧，现在已经起誓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对不对？有一点那样的意思了哈。他就说了，妇人说，王为何也起意要害神的名呢？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了吗？就是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己错了。哇，他又跳到陷阱里面去了，是不是？我又说了什么错话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王你也做了这件事啊，就是不让逃亡的人回来啊，是不是？但这个例子其实用错了，押沙龙有没有其他兄弟？有嘛，是不是？至少将来王位我们都知道后来是谁继承了，所罗门嘛，是不是？所以那么让我们看见这个妇人用的这个例子其实不是正正的和那个和就是正确那个，但这个妇人很会凹，叫做硬凹，对不对？大卫就被他的陷阱给怎么样陷住了，这就是大卫被进入了陷阱里面。好，现在这边他是说了，我们都是必死的。如果用这句话来看的话，我们都是必死的这句话，然后他说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也就是说什么？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像水啊泼在地上一样，不能够再收回来。那这就是说，所以他说神呢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于离开，永远回不来，也就是说逃亡的人不至于永远离开神，这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没错，但可不可以用在亚沙龙身上？ 按照道理不可以，可是做这个妇人硬凹啊，是不是？所以这边他就讲到说，这个用这样的来提醒王，好让逃亡的人不至于永远离开。所以你说他厉害不厉害？照理说押上人该死，对不对？应该不能够再见王，这样才合乎，表示说这个他的刑罚就像该隐不能再见神的面，这个刑罚，哎，你觉得这个刑罚重不重？不能再见神的面，非常的重。哎，你看耶稣在十字架之前的那个祷告，上十字架之前不是有一个祷告吗？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拿把这杯怎么样挪去。为什么要挪去？耶稣怕死吗？耶稣是战胜死亡的。这杯挪去，这杯的意思就是一分钟一秒钟我都不愿意怎么样不见神的面。这杯的意思就是神因为世人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圣经说所以父神掩面不顾，就这么一次掩面不顾，对耶稣来讲已经是什么极大的难处了。所以耶稣才会这样祷告，父啊倘若可行。哎，你有没有一天不见神心里还高兴的要命？但是想想耶稣的祷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除去，这一个祷告是耶稣最重要的祷告，也是耶稣最迫切盼望的祷告，就是没有不见神的面，就是没有掩面不顾的时候。但是实际上世人的罪担在他的身上，有没有？所以父神因为世人的罪掩面不顾，这就是在这里。所以让我们看见在这里，所以该隐犯的罪神掩面不顾，该隐是这样直接就承认了，而且也承接了自己的罪，所以他住在伊甸之东，对不对？不再见神的面。所以照理说亚沙龙最大的刑罚就是他的父亲掩面不顾啊，对不对？可是现在这个妇人用神来讲使逃亡的人回来，又把这个什么大卫又陷在圈套里面去了，对不对？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大卫没有权依循这个妇人的请求去废掉律法，因为这个妇人所讲的是违背圣经。因为亚沙龙有没有悔改？没有。就像该隐他有没有悔改？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就这样的，他们到离开神他都没有悔改啊！你大家回家看创世纪第四章，亚沙龙到被赶到伊甸之东他都没有悔改，亚沙龙被赶到基述到托约押回来讲这么多话没有一次悔改，即便回来了他也没悔改啊！就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没有悔改。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王没有权利对没有悔改的人让他回家，可是王还是让他回家了，是不是？所以王很聪明啊。这个大卫说什么？他说我问你一句话了，你这个话是谁告诉你的？是不是？你一点都不要隐瞒我。他就说什么？好了，我也不要瞒你了，就是你的仆人谁约押叫我来讲的，是不是？好，所以这边王就叫了约押来。好，那王的仆人约押如此行，为要挽回这事。他说我主的智慧却如神使者的智慧，能知世上一切的事。这个妇人也赶快为自己怎么样脱罪。这个是约押，神啊，他王啊你好聪明啊，有没有？你就像神的使者一样。你看一个人如果被冠上神的使者，你还敢不敢做坏事，对吧？啊，这就是这个妇人厉害的地方。所以王就对约押说，好，我答应你把那个少年人领回来。领回来以后怎么样？有没有来见他？没有。但是约押圣经二十二节说就面伏于地叩拜祝谢于王，又说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仆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也就是说约押过往有没有那个求过王？有。所以今天才终于怎么样蒙恩了哈，王答应了约押的请求。因为王说叫约押来，表示说我知道这是谁叫你来说的话了，因为约押过往已经在我面前怎么样说了好多遍了，是不是？好，那约押也坦白承认就是我了。好，那让我们看见在这里，所以亚沙龙回来，大卫说使他回自己的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所以他就回去了。 逃亡三年回来又两年不见面，哎，你觉得两年不见亚沙龙容易不容易啊？都在于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呢，要逃一个人两年容易不容易？尤其王啊，天天又要在那个城门口听百姓的在那里什么申诉，亚沙龙就站在那里等着你叫我，哎，我就故意当作没看见，是不是？好，这边让我们看见大卫要躲亚沙龙也不容易啊，躲了两年，这两年的时间亚沙龙也做了很多好事。什么好事呢？就是我们十五章会看到的，他就在那个城门口，你不在我就在，我就故意站在城门口，你为了躲我你就不来，那么我就在这里听到别人的诉讼，然后我就怎么样说好话，哎呀，你的诉讼有理啊，可惜我不是王啊，是不是有这样子？这就是亚沙龙，所以要躲他容易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但是大卫还是要躲他啊。本来应该是亚沙龙来躲大卫，现在变成大卫要躲亚沙龙，就要反客为主，是不是？让我们看见在这里，所以亚沙龙厉害不厉害呢？也很厉害。圣经描述亚沙龙怎么样呢？他的头啊，哎呀，真漂亮啊，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大家觉得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好不好？哎呀，有时候这边痛啊，那边痛啊，摔了一跤啊，有一个疤啊，都觉得有瑕疵了，对不对？可是这个人从脚底到头顶，哎呦，表示什么？没有一个地方不值得称赞的，是不是这样？哎，这么好，哎，这就是亚沙龙。所以描述他的头发有五磅重，哎，哎，你的头发几磅？还好我的头发很轻哦，不然这个头很重哦。我一直想的，我减肥好不容易减五磅，哎呀，这个头发一下就五磅重了，马上就把体重怎么样就拉回来了，是不是？我在想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真的不容易啊，是不是？所以让我们看见，这就是形容。重点是这个头发，大家还记得旧约有一个四世纪有一个人物啊，他的头发就是他的什么？对，所以你就知道他特别描述头发，就好像参孙一样。所以他不单单从脚底到头顶，他像大卫、像扫罗一样被人所称赞，再加上他的这个头发有参孙这样的一个威武之力。参孙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讲，他算是民族英雄了，对不对？是民族英雄。那这边让我们就看见，好，两年没有见他，那亚沙龙怎么样子让王最后见到他呢？我不能光光只是在这里做这些表面功夫，我还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对不对？最重要的是王要认可我，王如果不认可我，我当了王有没有用？没用，因为名不正言不顺。那还要什么？王要认可我，那怎么做呢？约押，又是约押了。既然你已经巩立我了，那么我就好好的利用你。约押跟我隔壁有一个麦田，是不是有一块田相近？我就把你怎么样，放火烧了。因为他每次打发人去叫约押来，约押都不来，我就烧了你的。哎，你觉得这是什么样的光景啊？一个人如果心术不正，他做的事情也是怎么样？对，也是邪恶的。把麦田烧掉，或者把这个稻，他们应该是麦田的，把这个烧掉，你看浪费粮食，对不对？多么悲惨的，就是根本不顾别人的死活，是不是这样子？好，这个约押一定要来找他理论呢。那我们家就靠这个吃，现在你把我烧光了，我吃什么呢？好，怎么样也要把你找你要回来这些粮食。所以约押就来给他理论了，他就说，我打发人去请你都不来，现在怎么样呢？好，你不，他说圣经这句话，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是不是？哎，你看还用死来威胁。所以约押就来告诉王，王就把亚沙龙怎么样叫来，跟他什么亲嘴和好的表示。照理说亚沙龙配不配得和好？一个没有认罪悔改的人。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以前麦西真牧师曾经讲过这句话，他小孩子做错事情你一定要打屁股，打完了你要在他耳边告诉他几句重要的话，上帝爱你，我也爱你，你会变好的。哎，这句话好不好？很重要。他说这孩子被打了哭得很伤心，这时候说什么，你一定要把最重要的话说进去，所以上帝爱你，我也爱你，你一定会变好的。那这样一讲的话，孩子会心里想什么？我一定会变好的，是不是？这是给孩子有盼望啊。 所以孩子要认罪悔改，如果孩子不悔改就要打，打得让他什么悔改。虽然我们用打其实就是处罚了，让他悔改，等他悔改了以后他就会有什么，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在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主献上感谢，实在是你的话借着圣经向我们每一个人说，主要我们知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因此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向你承认我们的过错。主啊，我们不论是看得见的或是隐而未现的，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对付，使我们的生命被你使用，成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谢谢主，愿主你自己的名在我们当中继续彰显你自己的荣耀。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